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兴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那我们在圣经旁边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有关乎罪恶跟苦难的时候，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从他而来的那个观点，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出现在我们人世间的罪跟苦的问题。
方亚兴也在这整个制作这个课程的时候向神这样祷告，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制作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
我们盼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跟你在一起，努力的去面对罪跟苦所带给我们的困扰，也带给很多弟兄姊妹的困扰。当我们了解了圣经的真理之后，我们接受，我们相信，并且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去帮助别的同样面对苦跟罪的一些弟兄姊妹。
嗯哼，不过我还是感觉罪恶和苦难这个大问题呢，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够完全解释的清楚。我们不过是尝试在这里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嗯，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感受、特别的经历，欢迎你也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罪恶与苦难的一个课程，也是一个守护你的课程。可以把你的材料，可以把你的感受写信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通讯地址呢，你就用我们电台播报的地址就行了。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第八课。过去我们用了一阵子的时间，我们谈了有关乎罪的这个观念，特别在上一课的时候，我们谈到原罪的观念。
是。
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整个几千年来不同的人。不同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去研究、去了解有关乎罪的一些发展、苦的一些观念的时候，究竟是个怎样的路走过来的？那几千年来，他们可以研究的时候，带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呢？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之内呢，我们就会从教会历史怎样去看罪恶跟苦难的问题，一些资料我们拿来跟你分享。
其实三十分钟要台湾几千年来的教会历史的研究实在是不容易啊。那我想我们就是尝试找到一些重要的观念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吧。我们先进入初代教会时期了。
我们从耶稣开始谈起好不好？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以前呢，曾经在山上面跟弟兄姊妹、跟当时的他们的门徒谈到有关乎那个末日的问题的时候，就谈到苦难与罪恶的问题了。
是在那呢，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21章，或者是马太福音24章，这都很清楚的。耶稣向门徒预言末后的日子，罪恶和苦难的事情是要不断的加添的。
耶稣一大早就已经预言了，罪恶并不会在整个世界消灭的，罪恶将会越来越多的出现。那个所谓不法的事情啊，就是有罪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还有呢，人面对苦难也会越来越多的，因为人犯罪嘛，别人犯罪而带给别人有很多的苦难，那这两个事将会是同时出现的。
而在这样的一个罪恶和苦难的世界里头，耶稣告诉我们要怎样来面对啊？在路加福音这儿就说：“时时警醒，常常祈求。”
我看那个马太福音第24章啊，第13节、第14节就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啊，然后呢，要对万民做见证，
都非常的积极啊，让我们看见在这个罪恶和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不是很消极的保守自己而已，而是要对万民做见证。
那在这边呢，我要跟听众朋友打一个叉，宣布，我们以后来到第十九课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用一堂课的时间，主要是看圣经对信徒受苦的一些预言是怎样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我们更详细去谈到有关乎圣经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是。
那今天呢就先来到这边。耶稣所说的预言必定说有罪恶跟苦难的增加。
同时呢，除了耶稣预言之外，我们看见使徒的书信当中这方面的信息也是不断的指出来，人会因为信仰的缘故要受许多的苦。
嗯哼，教会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人是因为宗教的问题而带来那个困难的。那彼得就先提醒信徒，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啊，反而如果你是因为那个宗教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苦的话呢，就用紧紧的跟随耶稣的脚踪去面对各种的罪各种的苦。
其实不单只是彼得这样提出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都指出来，那末后的日子有许多的人呢，他们就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而且有很多的人会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逼迫。
嗯，保罗也向提摩太指出，在凶恶的市局里面呢，这个情形必定要来到的，但是你要以神的话语作为那个准则，作为那个标准，作为你依靠的地方。
是。那么除了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查考到之外，我们就进入教会历史的这些过程了。我们首先看是教会受害的那段时期。
来到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的时候呢，教会面临很多的那个逼迫了。主要的逼迫呢是来自宗教上面的逼迫。
对，
罗马的君王开始对教会加以很多很多的压力。同一个时候呢，我们又发现很多的异端兴起了，对于主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体会呢，有一些偏差的理论出来了。
嗯哼，然后在这样一个有内忧有外患的一个时代里头啊，对于罪恶和苦难体会比较深刻的人是艾任纽了。艾任纽呢是早期的一位教父啊，他是出生年代是130到公元202。
嗯嗯嗯，你说他对那个苦跟那个罪恶有很深的体会，请说一下他的思想好不好？
好啊，基本上他觉得人被造啊。只是一种浅层的完美，不是完全的完美。这好像怎么讲呢？就是好像一个种子
存在它的里面，
对，
还没有发展出来。
对，那个完美是存在的，但是它没有发展出来。那所以他觉得说，神的形象就是一个这样子存在的一个美善的本性啊。那人是一直积极的去向神，人要到最后才能够达到完美，才能够相似于神而有神的样式。
嗯嗯。
所以他的主张就是说，人生的历程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那人在神的保守之下经过善和恶的冲突而不断的成长。
嗯嗯。
那么在他的观念里面就认为说，苦和罪是人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经过的阶段。
嗯。
那经过这些，那人能够把握救赎的根源。所以他就觉得说，神创造人呢是叫人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不断成长，能够达到这个完美的地步。
嗯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赐给人自由意志，要人遭遇罪的引诱，这苦的煎熬，所以能够一步又一步的实现人的美善。
嗯嗯嗯。
这是他整个的一个概念啊。
嗯嗯嗯。我想艾任纽他这样子提出有关乎罪恶跟那个苦难，他有他的看法。
对。
不过我就感觉到有一点点是有争议性的。
嗯哼。
比如说好像有一点点不符合圣经的命题。因为圣经说人是有完美而堕落到不完美。
是。
而产生那种罪跟苦的那种情形。那艾任纽就好像说，人本来就是有一点点不完美，而朝着这个完全的完美，
成长
成长。
嗯，
那这样子就好像有一点点跟圣经的命题不符合。
是。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就是，艾任纽他所说的， 有关乎那个神赐给人在善与恶的冲突底下不断的成长。诶，苦罪的煎熬并不能够保证人能够完成自己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啊。人类的历史经验也没有告诉我们人生活的越来越好啊。啊，有一位名人他也这样子说，人类的历史证明人类不可以从历史当中学功课。因为犯罪受刑罚之后，这个人并不一定是变成为好人。
对对，即使从现实的里面来看，我们会发现艾仁纽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存在的问题啊。那我们就进入第三个，是国教教会到中古教会的时期，这是第三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啊。
蛮长的一段的时间。
这段时期呢，教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那么教会的逼迫结束之后，教会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系统的结构了。
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不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吗？
对，奥古斯丁本来是很有才华的，但是他拒绝相信耶稣基督，那生活过得很放荡，可是他常常感觉到自己的罪恶倾向，那他也发现哲学或许多的宗教都没有给他真正的安慰，他就自甘堕落。后来有一天他看到什么没什么学问的这个基督徒，却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而他自己是博学多闻却成了情欲的奴隶，他就大声痛哭。那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要他念圣经，那神的话就光照他的心，他就悔改了。
这样子来说，他应该对罪恶跟苦难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啊。
对对，他说恶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本质，恶不是一个东西。
那个是什么？
它不是实体的，是一个美善这个实体被破坏以后存在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不觉得是神创造恶，恶只是一个完美亏损后的一个状况而已。
这样子的一个字，我常常在那个神学的那些书籍上面呢看到所谓完美的亏损。
对，
但这个观念呢是那个中古世纪的阿奎那所提出来的，是吻合的。他举了那个例子，他说呢，瞎眼是一种恶，但是瞎本身呢并不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呢是我呢眼球的视力丧失了。所以眼球是个实体，所以眼瞎呢是因为眼球这个实体现在受到亏损。
对对，
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去介绍那个所谓完美的亏损这个观念。
恶是完美的亏损在亚当使用他自由意志选择自我中心，而拒绝了不变的神和良善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完美的本性，所以就产生了罪恶。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研究的时候，比如说本来神把那个自由的意志给了人嘛，希望人可以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啊，但是想不到人是用自由的意志呢选择以自我为中心，那个亏损呢本来那种完美亏损了神的荣耀，那亏损的结果呢就是罪恶，就是犯罪。
所以奥古斯丁就特别指出来，罪恶的原因是在于人的选择，而不
是在
于
神。神没有创造罪恶。
所以奥古斯丁的思想对后代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他相信人被造原来是完全的，却是在自由之中呢背逆了神，被定罪受苦难，而让罪进入世界呢，世人就因为罪而受苦，需要神的救恩。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因为持续了很久很久，对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呢都有必定的影响，特别是今天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思想呢也是受了它非常大的影响的。我刚才提到那个
阿奎那
他的那个神学的思想呢一直以来就是影响天主教的那个最大的一个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改教时期到十九世纪了。
改教时期就是马丁路德在那个1517年的时候发起的那个一个运动嘛。
对，他把反对这个赎罪券的论点啊，他的论题就贴在这个威田堡教堂的大门上，然后点燃了基督教改革的火焰。
嗯嗯，
因为他深深的看见人的罪性是很深重的，这不是靠着教条或者是任何的仪式可以得救。
嗯，马丁路德本来是个天主教的神父。
对，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努力的去研读圣经的时候，他在预备他的讲章去翻查那个罗马书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所说的跟圣经里面所说的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结果呢就触动了他那个反对有关乎那个天主教怎样去误解有关乎罪的问题。他一共呢在那个威田堡大教堂里面所贴出来的那个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些地方呢，一共呢有97条那么多的。
我个人知道马丁路德的这些个人的背景和历史啊，就会了解到其实他对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那么但是在整个天主教的信仰里面，就发现那个时候都堕落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说人只要买这个赎罪券就可以赎罪了。但是后来他读圣经才深深的体会，人不是因为去做了什么善行，做了什么善功啊，而可以赎，可以得拯救，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他提出那个因信称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基本的保罗的真理，把它体验出来啊。
在他谈到那个罪的问题上面的啊，马丁路德说神是无限的，超越人的经验和理性的，而人的智慧跟知识是有限的，而不能够超越经验或者是理性以外的事情。所以呢，神对世界做出一切的安排并不是我们有限的理性可以探讨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苦跟罪的发生呢，马丁路德说这个是个奥秘，不是理性的可以有资格随随便便让我们去批判的，不如在其中呢，我们亲身的以一种信心去体会，在困难当中啊，神的爱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为人预备救恩嘛，那这个也是人可以知道可以经验的。
所以我想对于罪和苦之间那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基本上马丁路德他就是觉得说，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理性可以完全把它解释的清楚，他是完全站在神的那个主权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而特别要我们鼓励我们去体验神的救恩，那是更确实的。
在当时那个改革的气氛底下，不光是除了马丁路德，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加尔文，他也是个非常出名的那个改革的先锋，
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啊。加尔文本身对于人性的败坏就是更严格的一种态度了。
怎么说？
他觉得人的败坏是叫人没有办法再有自由去选择神啊，而这个败坏呢是人自己的选择，结果就落在神裁判和刑罚之下，所以人受苦。人许多受许多的苦呢，都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原因。
他是一个因果的一种观念去看那个罪恶跟苦难。
是是。那么进入二十世纪吧。
好。二十世纪呢，我们也看到呢有不同的那些学问理论跑了出来了。二十世纪呢，对于苦难，对于痛苦，跟对于那个全能相提并论，是成为整个世纪那个思想界的那个特色。那所以呢就算是我们今天为弟兄姊妹预备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苦难与罪恶，我们是把两个大的题目呢并合起来，现在一同来跟你去思想。我想呢这个是也是反而证明呢我们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潮流里面跟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一同来探讨问题。
二十世纪对于这种苦啊，一个最深刻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觉得说神是有完全的全能，但是又有深切的痛苦，所以许多神学家都认为神的怜悯是他彰显能力的顶点。那么在其中特别是注意到神和人是一同受苦的，
但是人受苦跟神受苦是不一样啊。受苦的神其实呢是真正的表现呢他是个自胜他是自爱的那个神。 因为苦难虽然是存在，但是呢，神的良善跟慈爱也是同一个时候存在，而且呢，不断的去发展，使人在困难当中仍然知道，有盼望，就是在大海当中有一个灯塔，有光照耀。虽然人现在那个境况是充满了罪跟苦，但是在神面前呢是有盼望的。
嗯哼，我们也看见神有爱，他有能力，但是神却限制自己的能力，容让人自由。那人在堕落当中呢，神感到痛苦，于是他就为了拯救人付上了重大的代价，借着耶稣基督施行救赎。
在20世纪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巴特。
对，
巴特的神学呢，某一些人说呢，他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正统派的神学。
嗯哼，
在有关乎苦罪这方面呢，巴特有他自己的一套的一个观念。
特别他对罪啊，他觉得是一种虚空。
嗯。
这个虚空并不是虚无，而是指一种短暂和多变，不真实，不耐久的。而这样子的一种恶呢，是与善作对的，它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在宇宙的阴暗面，也就是神说好的另外一面。神没有肯定，但是也没有否定。那么这种虚空呢，不仅是远离创造主，而且是与被造者呢保持距离，格格不相入，是与神为敌的。
嗯哼，这种虚空呢，其实巴特呢就解释有好多不同的形态出现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罪恶。
对，
罪恶带来的是苦难，那这样子当然是属于这一类了。我们叛逆神，我们面对死亡，那死亡就是存在的一种阴暗面。
基本上巴特觉得这种虚空的恶，它的来源是神所许可的，虽然它是神所弃绝的，是神所否定的，是属于这种恶啊。那神如果不赐下恩典，就会在混乱当中了。
不过呢，巴特这样子的说法呢，引起很多的质疑，很多的不反对的声音啊。还是这个虚空的理论，因为呢，好像巴特呢把所有的责任呢归给神，罪恶的来源好像都是从神那边。那这样子呢，在研究上面呢，就很多人就不同意了。一般呢，在20世纪里面出现的那些观念，比较多人去接受的是什么呢？恶是人对自由的一种的误用，但是呢，神的全能仍然是控制的，他仍然是作者为王的，他是至善的，所以呢，不能够跟这个罪恶存在啊，恶早晚都要给神消灭的。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在我里面。
这30分钟，罗志刚、方亚新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我想接下来我们要从西方的这些圣经的研究者或者是神学家呢，转入咱们中国基督徒对罪恶和苦难这方面的反省和思考了。
我们手中的资料呢其实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呢去收集一些这个世纪以来有一些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的学者跟牧长他们所谈到有关乎罪恶的问题，我们就把它收集下来，那看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第一位呢是贾先生，他呢谈到有关乎那个罪恶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表示人世间所有的疾病呢、忧患呢、灾害了、烦恼了、痛苦了，跟整个大地受了咒诅是有关的，
是
暴风雨的出现呢，地震呢，旱灾呢，种种让人感觉到不愉快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就可以用罪这个字呢包括起来。因为世界所有的人是在罪里面，神不能够不只是很多的困难的事情对人做出一点点的惩罚啊，要为了要锻炼，为了要管教 那这个是贾先生的看法。
嗯，基本上贾先生就认为罪恶和苦难是一个非常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一个关系哦，是罪恶带来这许多世界的苦难。另外一位赵先生呢，他早期认为啊，他因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认为罪不过是一种无知，是一种理智上的错误。人犯罪呢，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或反叛，所以只要人能够跟随耶稣的典范来生活啊，就可以得救了，就可以达到这个人格统一的目标。
嗯哼，可能是因为他受了好多那个儒教的影响，
对，
所以有这样子的观念，
比较从人文的角度来解释罪这件事情。
那另外呢，有一位王先生，他呢的对那个受苦的了解，他说呢，受苦跟认识神的旨意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其实这位王先生呢，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在几个大战的情形当中，内战的情形当中，他亲身的看到教会是受了很多的艰难的情况，他个人的侍奉呢也是历尽创伤的啊，所以呢，他对那个受苦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那么他相信苦难蕴含着很独特的属灵意义，受苦是追随基督耶稣必须付上的代价，同时也是我们追求成圣的主要训练。
他认为苦难无论是出于神急切的旨意，或者是间接的是神容许的，无论如何啊，对圣徒来说呢都是有益处的啊。虽然这样种苦痛苦临到的时候，那个时刻我们不一定是了解其中的意义啊，但是呢它必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另外一位倪先生啊，我觉得他的思想就很有中国的本土特色了啊。他就是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我每天忍受神的管教啊，比方这个一句刚硬的话啊，或者人家给你看一个很难看的脸色啊，或者很不礼貌的对待啊，那或者是你家里的人不负责任，有许多的痛苦临到你身上，这是神的管教。神要借着这个呢，来教育我们。
那管教就不是刑罚了。刑罚是带着那个责备啊，那么骂你错了，你错了。管教呢是有教育的目的的，是要叫人在神的圣洁上面有份。管教呢当然就是不是不好的东西了。管教呢按照倪先生所说的是优待而不是苦待。
所以倪先生认为我们生命中经历许多的苦是因为我们要去抵挡罪，是因为我们要经历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整个成圣的过程。
所以倪先生写了一首歌很多人都懂怎样唱的其中的歌词说，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够变成酒，你若不提炼那个拿达成膏，就不能够成为油，对不对？
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经验和体会当中，我们也看见中国基督徒对于受苦和罪恶有他们思考的特色。
那总结了我们看到那么几千年来所有不同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他们对苦跟罪的那个讨论，这让我很想容易想到那个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啊，以及以利户在他们在讨论那个罪跟苦的那种问题上面，我就发觉人对这个事情的谈论的确呢是各有局限啊。我相信呢，一直到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才全然找到那个正确的答案。
是是，我们也就不再需要问神为什么有这些苦难和罪恶的事情了。
好，那我们在下一课呢，将会跟弟兄姊妹讨论人如何面对罪这个话题。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常常纪念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制作啊。
好，我们下回见。